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你们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行在谦卑中。今天我要知道的不是你们对谦卑知道多少，就像这个题目说的，行在谦卑中，我要知道的是你们实践出来多少。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氛围。当一个新的人来到佳音教会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是一个谦卑的教会吗？谦卑基督徒常常挂在头上，可是真正懂谦卑，真正把谦卑当作生命操练跟信念的，真正展现出谦卑的生命跟气质的又有多少？我们华人常常对谦卑有错误的理解。谦卑是一种客气跟礼让吗？你先请啊？不不不，你先请。不不不，还是你先请。这个是谦卑吗？谦卑是一种低调跟自谦吗？鄙人在下我，这是濯清，这是犬子，这是小女，这样就是谦卑了吗？谦卑是一种害羞或者否认自己的能力吗？哇，你今天诗歌带得真好，你唱歌好好听。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好听。哇，你今天的查经准备得很充分，我很有收获，上帝很感动我。不不不不，我带得一点都不好。这是谦卑吗？谦卑是一种人生哲学或者中庸之道吗？哎呀，我不要树大招风，满招损，谦受益，我不要招惹到小人，还是谦卑低调一点，这是谦卑吗？谦卑是一种以进为退的手段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想当主任牧师，找别人当找别人当，但心里是希望啊，自己的谦让反而以退为进，更上一层楼。谦卑是这样子的吗？谦卑不是一种人生哲学，也不是一种道德修养，谦卑更不是一种华人儒家文化展现出来的气质。谦卑在圣经里首先是在上帝面前谦卑。谦卑不是你自己想要多有道德多谦卑，谦卑是意识到你在上帝面前。谦卑是放在一个关系的框架来理解，而不是放在一个个人的修养来理解的。谦卑是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光景，把这个意识流露到你的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离谦卑不仅很远，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很抽象跟模糊。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大家你如果在教会久了，可能你都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但今天如果上帝允许，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一同重新来感受这段经文上帝对我们的教导，不仅是得到一些教导的知识，更是转化成你内心的实践跟信念，好叫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行在谦卑当中。你可以把谦卑想象成什么？你可以把谦卑想象成土地。这个土地很不起眼，可是什么东西都是从这个土地里面出来的。基督教灵修神学有一个传统，他说谦卑是种美德之母，就像土地一样，你要种什么果树，种什么漂亮的花，都是要从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土地当中生出来的，要不然没有根，要不然不长久。谦卑就像这个土地，你若明白了，它就让你不骄傲，知道不是你撑着它，而是它撑着你，同时它也让你不气馁，就算你跌倒，就算你软弱，你底下还有一个土地般的恩典撑着你，只要你肯回来面对神，你永远 都有路走，永远都继续可以行在这个谦卑的道路上面。谦卑是我们信仰中非常看重的，让我们今天就用这节经节，我带大家来念，你在念的时候我们就放轻松，去感受这段经文他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还有要我们吸收的信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由我来念，请大家来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大纲。这个大纲我们就可以把它很工整的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我们的谦卑，第二大段引到耶稣的谦卑。为什么要讲到我们的谦卑？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因着福音被拯救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要合一，要前进。那合一跟前进的基础是什么？是谦卑。否则教会就会像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保罗要突然讲到这个？因为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女同工，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不和，在第四章你就会看到。所以保罗还没有在讲这件事情之前，他先打一个基础，就是要求他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们自己身为教会这一整个整体都要展现出谦卑，因为他们已经合一了，因为他们已经有福音了，因为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在这样子的基础下才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基督徒想到谦卑，常常想到谦卑的代价是什么。哦，如果我谦卑了，在美国的职场谦卑了，会不会就别人爬到我头上来了？如果我在婆媳关系中谦卑了，我在婚姻关系中谦卑了，我的配偶会不会就得寸进尺了？我们看到谦卑，我们常常想到谦卑的代价是什么，但是在这段经文它是反过来的。那么不谦卑的代价，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不谦卑的代价？就是教会失去它的功能，教会没办法合一，没办法前进，后面什么传福音、宣教、人数增长，这个都不用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跟没有得到拯救是差不多的。这是第一点，保罗所以才一到四节他讲了这些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一个背景，他是有一个期望，他是有一个劝勉跟挑战，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命令句，等一下我们来讲。第二大段不是停在这里，不是你们自己努力去谦卑就好了，想想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根源。耶稣有没有谦卑？有。他的结局是什么？上帝给他升为至高。谦卑的人，上帝就为他负责到底，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诗篇三十七篇还有在八福里面都在重复教导这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当然讲的不只是谦卑，但我们用谦卑这个角度，我们试着给谦卑一个清楚的定义，定义清楚了，你的实践才清楚。那根据这段经文， 我自己的应用跟得着是什么？三点，红体字。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解释。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三，谦卑是将高举，将结果交在神的手中，信的过程。那这三个定义都不是神学字典的定义，但是这三个定义都是实践性的定义，都是你要去做的动作，都是保罗要求我们的命令。当你做到这三点的时候，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跟群体的关系就对了，因为你行在谦卑中。当你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对了，因为你行在谦卑当中。当你把环境、把谦卑过后的结果交在神手中的时候，你跟环境的关系就对了，你不怕吃亏，不怕挑战，你知道上帝为你负责到底，就像神为耶稣基督的谦卑负责到底一样。那今天我们就照着这三点，我们是从一个应用的层面，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行在谦卑当中。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我要讲的是，谦卑是个人看彼此比自己重要。第二章第三节说，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节，我觉得这好奇怪啊，难道这种看法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吗？我明明唱诗歌唱得很好啊，这个人就五音不全啊，我怎么看他比我自己强呢？哎，我明明带查经就很认真啊，他带查经又不照着圣经讲，讲得乱七八糟，我怎么看他比我自己强呢？我老是这样看，我不是神经错乱了吗？就没有每一个人都比我强啊。那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强我们想到的是能力，对吧？所以当然能力有高有低，有强有弱，可是这个字在原文不是能力的意思，是重要性的意思，是 significance 的意思。而且这个别人也不是路人，在原文是彼此，所以翻成中文比较好的理解是，你要看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比你更重要，有他的重要性。那个重要性有的时候是排在你的喜欢、你的时间表之前的。这个命令不是在说你要贬低自己，也不是在说你要无条件无脑的满足别人的需要。基督徒要动点脑筋好吗？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没有脑筋，没有界限，没有智慧。爱心是要有界限跟智慧的。这边并不是在说你完全为别人而活，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是在说你要抬举别人，你要建立别人，你要看到别人他们身上的尊贵荣耀，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的孩子，他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的。所以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是消极的说我一直贬低自己，我为别人而活，这是一个积极的命令。请问你这个人是尊重别人的人吗？是能够抬举建造别人的人吗？还是你总是自以为是，别人不想跟你相处？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那你台上讲的再好，福音的施工做的太多，也没有办法，也留不住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个人要看彼此其他的肢体有那个 significance， 有那个重要性。有的时候你需要舍己，把他们摆在你的面前，那这个东西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更是一种谦卑的实践。那你说这很难啊，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看重自己的社会当中，我们每次看到自己就是先想到自己。我们教会这个每年夏令会都会照团体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照，你们应该也会照哈。照完这个团体照印出来发在教会的群里或者贴在教会的布告栏的时候，你看这个群体照你首先看什么？ 哇，自己如果眼睛闭起来或者头发被风吹了，就说哎，这团体照怎么照那么糟啊，哈，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自己照得很漂亮，哦，你这个你的闺蜜披头散发的，你也无所谓，你还是会把它发到朋友圈，对吧？哎，你自己漂亮就好。我们人的这种自我中心其实是很根深蒂固的。那你说基督徒又不是属灵的超人，我们怎么可能或者为什么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呢？以下三点，你有这三个眼光的时候，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就变成一种比较自然而然而不是勉强去做的事。第一，意识到自己受造的地位，凡事都是领受了承受了怜悯的恩典。谦卑是先从看自己，我是一个受造者，我站在创造主的面前，我整个人生是不配的，是蒙了上帝的恩典跟怜悯，都是他的恩典在支撑着我。当我对自己的认识、价值定位是放在上帝的恩典这上面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自己摆对位置。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我非常震撼，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刚信主的那时候是非常骄傲的，觉得哎，我读书也好，能力也强，没有哪一项是比不上别人的。我信主是上帝赚到，甚至我当初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当然我很渴慕，我愿意被神使用，可是我里面也的确有一个隐藏的骄傲。我说上帝啊，你终于得到一个好的传道人了，你看有一个台大毕业的愿意来做牧师，多好啊。所以上帝就让我神学院一开始就没有申请过，让我知道能够读神学院不是你行，是上帝的恩典。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都是领受的，为何要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句话有多少人把它放在心里？你的任何成就、赚钱的能力都是上帝的恩典。当你如果真的是从内心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不可能不谦卑的。很多人以为谦卑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我明明成就那么高，我还要勉强自己不要那么张扬。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谦卑是自然而然的，谦卑不是压抑自己，谦卑只是认识到一切都是恩典。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别接近你的人会看到你的能力，但是他更会感到你是谦卑的。这个写《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可能你们都听过。他说在天堂的时候，你进到天堂的时候，你会有三种惊讶。第一种惊讶是，本来该在那边的人怎么不在了？哎呀，我不好意思举你们当做例子哈。哎呀，夜幕师本来应该在那边的，怎么夜幕师不在了？因为很多人虚有其表。第二个惊讶是什么？本来不该在那里的，怎么在那里啦？哎呀，你不是来教会是要求身份的吗？哎，你来教会不是有别的目的吗？平常小组查经你也不来，怎么你也出现在天堂了？靠恩典得救。第三个惊讶是什么？你们没听过这个故事啊？怎么我自己也在那里？这是天堂的三个惊讶。你会看到本来该在那边的人没有在那边，不该在那边的人竟然在那边，最后一个惊讶，连我自己也在那里。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但是我加上他后面后半段我自己加的，那这三种惊讶哪一种更惊讶？这三种惊讶哪一种更惊讶？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对自己能够出现在天堂是更惊讶的。因为前两种都是你对别人的判断，对不对？ 你配得上，你配不上，这是我们看待别人的眼光。但是有多少人是用绝对恩典眼光看自己，深深知道自己的不配，是上帝救了我，是上帝创造我，我能走到现在是上帝的恩典。你常常想到这个，你不谦卑也难。你把那种惊讶常常放在你的心中，你就行在谦卑当中。这是对自己的认识。第二点，也是意识到其他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值，所以你愿意去尊荣他，你愿意去尊重他们的重要性跟需要。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是怎么评价一个人的，他的能力、他的出身、他的学位等等等等。但是神是怎么评价人的？神不看这些，对不对？神要废掉世上的一切夸口，格林多前书一章讲的，他拣选了软弱的、愚拙的，好叫那些强壮的羞愧。不是说神要跟我们对着干，而是说神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标准是你有多少钱，你能做多少事。上帝的标准是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是我的受造物，只要你是我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的价值就在那上面。我们有多少人看待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看待的？如果今天一个餐馆的工作者来到佳音教会，跟一个哈佛的教授同样来到佳音教会，你们在做新人欢迎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对这个哈佛的教授毕恭毕敬，然后对这个餐馆工作的弟兄或者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尊重，比较没有那么留意，看到每个人的价值？我们教会有个小姐妹来教会大概十几年，她最近跟我说她要受洗，我好高兴，因为她是脑性麻痹的，她智力跟这个行动都很有受限。那妈妈带她来教会十几年，妈妈已经受洗信主，那这个小姐妹就跟着妈妈一直在教会，就是听啊，唱诗歌啊。你知道她最喜欢唱的诗歌是什么吗？你们一定猜不到，就是每次我们聚会结束的三一颂，因为那个曲调是他能够跟得上，他能够用他的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的。他非常费力的，他说：“牧师，我要信主。”我说：“你已经信了。”其实他已经信了。他说：“我要上受洗班，我要上福音班。”我跟他讲了这些东西。他非常努力了，写了两大张的受洗见证，提前交给我。这个小姐妹在世人眼中，她不过就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她需要依靠她的父母过活。可是在神眼中，她自称她是上帝花园的一朵小白花。她说：“我是上帝花园的小花。”我听了好感动。谦卑不是说我去怜悯别人，别人好可怜哦，别人好有需要哦，不只是这样。谦卑是越过社会的阶级，看到这个人是我的弟兄姐妹，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教会有专门给餐馆的团契，晚上十点聚会，聚会到晚上十二点，每个礼拜。因为那些餐馆的人员礼拜六礼拜天要上班，他们不可能来到教会。我们有一对弟兄有一对夫妇，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非常有这个负担传福音给这些在餐馆工作的同胞。他们做这样子已经将近20年，每个礼拜风雨无阻。但是你知道在餐馆工作的人，他们压力很大，他们生活很苦闷，所以他们会抽烟。他们常常在这个茶经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跑到教会的停车场抽烟。那教会有弟兄姐妹就说：“牧师，你看这样不成样子，教会里的停车场常常有烟蒂， 我所有烟蒂就捡起来就好了。我情愿他们在教会里抽烟，胜过他们跟教会完全没有关系，在自己家里抽烟，对吧？抽烟当然是不好的，但是你要进到这些人的心中，你不要只是看到他说，哦，他是抽烟的人，他抽烟有他的原因，不是为他辩护，而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人之前，我们有没有先看到这个灵魂的价值。那都是抽烟，我情愿他来教会抽，因为他还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这个眼光是很不一样。你有没有办法看，你是白领的，你有没有办法看蓝领的，也是有它的重要性。你是智力很高的人，你有没有办法看不那么聪明的人，有它的重要性。你是灵性很深的人，你有没有办法看那些不稳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样有它的 significance， 因为它一样是上帝爱的，上帝造的。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标准，我们应该劝勉他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但只是说我们的心态是一种论断分门别类道德警察，还是说我们的心态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这些东西在上帝面前不值一提，所以我自然而然我把自己放下来，你也显得重要了，对吗？因为身为人，身为上帝的受造物，我们都是一样的。第三，是意识到共同的基础已经被赐下。什么是共同的基础？不要忘记，这个谦卑是放在什么框架底下讲的？我们一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想到谦卑就是说，哦，我知道谦卑很重要，谦卑是美德之主，谦卑是灵性的表现，所以我闲来无事，我来练个谦卑，我要把我的谦卑练得像摩天大楼这么高，别人看到就知道我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不是一种修炼，你注意，这篇谦卑是被放在群体跟福音的框架底下来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已经有共同的基础了。我们共同的基础就是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被神拯救、共同拥有福音的人。我们的共同处比我们的差异处还要大得多，所以我可以不坚持己见，我可以把我的利益放下来，把我的看法放下来，把我跟我其他弟兄姐妹不同的地方放下来，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群体，我们已经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看重这个共同的基础过于我个人的坚持跟恩赐的展现，那么这是一种谦卑。所以保罗在说谦卑之前，他想先讲到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不是空穴来风。这个谦卑不是放在个人修养的框架底下去讲，而是放在说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佳音教会，佳音教会比我个人的想法更荣耀，福音比我个人的坚持更重要。不管你是支持川普的、反对川普的，你是支持台湾独立的还是和平统一的，或者武力统一的，这个都比不上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比我们是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国家更荣耀、更根本。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会不谦卑吗？我告诉你，你会谦卑，因为你心里那么爱教会，那么看重教会，你怎么敢让你的自高自大跟血气，还有攻击、瞧不起其他弟兄姐妹的行为在教会这个团体当中出现了？这是一个好深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怎么做到？意识到自己的受造，意识到他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值，意识到我们是教会。你不谦卑都很难。大家好好去想一想，这个信息量很大，但是这里面就是上帝要你去想的方向， 愿意这样子想存在心中的人，你会变得谦卑，而且是上帝要的那种谦卑，不是装模作样。我们来看第二点，后面我要很快哈，很抱歉。谦卑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不是感觉的意思，这个心是 mind， 是思想跟态度。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思想跟态度，什么思想什么态度？就是那个愿意道成肉身为别人的好处上十字架的那种思想跟态度。任何的行动都是思想带来的，对吧？你没有那样的思想，你就不会有那样的行动。所以耶稣到底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离开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为了人的罪上十字架？他是怎么想的？他是谦卑的想，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为了让别人得到好处。这是耶稣的想法，他把别人得到好处建造比自己的舒适更重要。所以保罗说，你们基督徒佳音教会，你们也要这样想，让这个成为主导你们的推动力。不是想到说啊麻烦损失不想做，而是想到主是这样想，否则他就不会道成肉身，否则他会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我干嘛为你们而死？这是主的态度。所以谦卑不是否定自己，谦卑只是效法耶稣，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这也应该是你跟我看重的，是一个 driving force， 是一个推动力。你用这个思想成为你的推动力，你就走在谦卑的道路上。那你说主是用什么东西在推动他？我们不是为了谦卑而谦卑，这个为什么能够用这样子的想法去这个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呢？是因为主为爱去谦卑，为遵行神的旨意而谦卑。我们不是空空的单纯为了谦卑而谦卑，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你为了爱而谦卑，这个就有意义。我不知道佳音教会你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怎么样，探访跟关怀不是只有长老跟牧师要做的事。为爱而谦卑，就是意味着有的时候你把你的方便，你把你的时间表，你把你的利益先放在一旁，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一个关怀，可能一个探访，可能做一顿饭，可能跟他讲讲话，跟他一起祷告。可是我们太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单顾自己的事，不顾教会的事，也没有看到我们身旁的肢体。我很感恩我们教会有很多肢体，他们做得非常让我感动。他们陪单亲妈妈去开车买车，他们帮一些有需要的人处理账单，处理医院的问题，他们关怀癌末的人，去为他们祷告按摩，他们愿意跟一些世上人不愿意相处的精神有疾病的心理有疾病的，愿意去关怀他们探访他们。甚至有一个慕道友在我们教会信主了，他癌末了，快要过世，时间不长。他有一个青少年的儿子，他一直非常担心他走了以后青少年的儿子怎么办。那我们教会有两个姐妹说，我们可以负责收养他。这是多么大的爱，但是他们默默的在做。那为什么他们里面有这个爱呢？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神这样子爱了他们。他们愿意把神的话当话，不是勉强的刻意的，只是说有爱就能把权力放下来。 邱清平牧师以前中信的总干事，他就说过一个故事。他说他以前读的这个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有一个校长，58岁的时候，妻子查出了有这个阿兹海默，就是慢慢老人痴呆，认不得人。这个校长是一个神学的博士，他就毅然决然在58岁如日中天的那一年，他决定退休，就是专心照顾妻子。那旁边的人就是说，很可惜啊，你好不容易做到神学院的校长，可以造就这么多的传道人，那你可以请一个看护看你妻子就好了嘛，好，为什么要辞职然后专心照顾妻子？这个神学院的校长就说，我发现我的妻子虽然她认不得人，可是只要我在她旁边，她就特别的安心，她就没有那么焦虑，所以我觉得我辞掉是值得的，好，我愿意陪着她。我们听了很感动，对吗？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要舍掉他的权利去做一件看似卑微的事呢？这个校长一定没想到我要谦卑，他不是为了谦卑而谦卑，他是因为爱，他自然愿意舍下。为什么说谦卑是众美德之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谦卑只是一个样子，但是耶稣上十字架道成肉身，是背后的爱在驱动他，他就自然愿意舍弃。第二，也是为了神的旨意而甘心顺服，你就不再看重你原来看重，你最看重的就是上帝所看重。有一个宣教士，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叫他小妇人，因为他身高不到5尺，是一个英国的姐妹，中文翻译叫艾伟德。他想要在这个20世纪的时候，他想要申请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戴德生创办的那个宣教士宣教组织。结果因为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好，然后各方面能力也真的很普通，所以内地会就拒绝了他。他没有因此气馁，他反而到英国的一个退休宣教师的家里帮佣，一面帮佣就是做女佣，一面帮佣一面存钱，要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好不容易存了47英镑，只够单程的旅费，还没有钱买轮船，所以他坐铁路，他从英国飞到这个坐船到荷兰，从荷兰坐铁路到东欧，从东欧坐铁路到西伯利亚，绕到日本，进到海参崴，然后绕了一圈到山西的阳城，因为山西的阳城有一个73岁的老宣教师要退休，找不到人接手，没有人愿意去，这个艾伟德就说我去。他是27岁，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坐了这么久的铁路到山西阳城，到山西阳城做什么？还是做女工，因为这个宣教士开了一间旅馆，叫做巴福客栈，借着这个旅馆跟客栈，跟来往的工人马夫传福音。艾伟德就在那边做事，一面做一面道成肉身的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后来在36年成为中国人，加入中国籍，是近代宣教史第一个成为中国人的外籍宣教士。37年大家都知道，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开始进军，后来打到山西。他那时候也创办了孤儿院，他有200个孩子要带着他们逃难，他请同工先把100个孩子带走，他自己带100个孩子，要从山西阳城走480里的山路到这个西安，最小的孩子4岁，最大的孩子16岁，在那种战争的背景底下，老实说，你自己逃难都已经很辛苦了，你还要带100个孩子逃难。只有非常神奇的，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他把这100个孩子全部都安全的带到西安城。你说艾伟德他为什么要做女佣？ 他是不是好谦卑？是。可是他从来没想到我要谦卑，他想到的只是说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呼召我向中国人传福音，内地会不收我没关系，我自己打工，到了中国仍然是做女佣没关系，我还可以传福音。在各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学历，没有才干，但我只有一个心，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后来他被葬在台湾的官渡基督书院，他的坟墓就在那里。所以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谦卑不是为了谦卑而谦卑，他背后有推动力，为了爱而舍己，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愿意把自己放下。当你有这样子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这个思想状态常常在主导你的时候，你里面那个谦卑的态度跟生命已经开始被上帝塑造。但很可惜的，我们现在社会的风气还有教会的文化，我们看重的不一定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很热闹，熙熙攘攘，但是更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谦卑，没有对准主，那些熙熙攘攘其实也是对主十字架道路的众叛亲离。我们没有在乎，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宝贵的事。去年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流浪汉在我们教会面前大了一坨屎。我们教会是对社区开放的，那个社区常常有精神不正常的人，他就走到教会我们新盖好漂亮的大堂，他神经有点不正常，在我们教会正入口大了一坨人的大便。那天是平常假日啊，平常的上班日，我跟我的这个我们的英文牧师，我们就一起走出去，不知道为什么时候就是要走出去，刚好看到这坨大便，我们都惊呆了。结果我们的英文牧师怎么反应呢？他说：“哎呀。”然后呢？教会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夹子，什么都没有，但一坨大便就在那里。他说：“哎呀。”然后就伸手把他抓起来处理掉。他的年资比我高，年纪也比我大，他没有说叶牧师你比较资浅，你把这个处理一下。他不喜欢，可是他为什么要抓那个大便？因为他爱教会，他不想有人走到教会门口看到这一坨，对吗？对我而言，在那一刻他的形象是很高大的，因为他不是故作谦卑的，好像他要怎么样，他的谦卑背后是有一个核心价值的，是他看到某些东西更重要，所以他把愿意把自己的洁癖、安全那种不舒服的感受他都愿意先放下来。为什么？因为在他心中教会的整洁更重要。这个就是谦卑，你爱耶稣超过一切，你怎么可能是一个不谦卑的人？很难。我们要结束了，我不能再讲故事了，我讲最后一个。谦卑不会吃亏的，谦卑是把高举交于神的手中。我已经说过，我们常常想，我谦卑他不谦卑，那我不是很吃亏吗？他不是骑到我头上吗？在美国职场谦卑管用吗？我就说过，如果谦卑是真理，到哪里都管用。如果谦卑应该在教会群体里中被实现，那么在你的婚姻、家庭还有各样的人际关系中，你也应该表里如一，就是那样子的人。这边第九节圣经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因为在哪里？因为在前面耶稣的谦卑，因为耶稣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爱，愿意走这条谦卑舍己的道路，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对吗？我们有多少人信得过神？你信不过神，你就不会谦卑了，因为你就会想要报复，你就想要讲出来，你就巴不得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神在暗中查看，必然要报答你。我们好不容易做了一件谦卑的事，就想，哎呀，巴不得别人知道我已经谦卑了。谦卑需要信心，因为谦卑走的那条路，跟他所取的价值观，跟世界的很不一样。但是谁是愿意的人？谁是愿意把环境、把谦卑结果交给神的人？上帝是知道的。我不能再往下讲，但是我就留下这个东西给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每次来之前我都有祷告，我可以挑很多其他的题目，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讲，所以那就表示你们当中有些人需要，对吗？那不觉得自己需要的人恰恰好就是最需要的，对吧？你需要谦卑，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已经有福音了。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需要否认自己，但是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信得过神，因为这个东西结果环境在神手中，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但是你要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把众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孩子知道孩子讲的有限，能够表达的有限，主，但是你的圣灵是无限的，你可以对我们说话，求你使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主，让我们把你看得更清楚，让我们心中有感动，听了就羡慕，就想过这样子效法基督的生活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亲自的奖赏他们，亲自的引领祝福他们，亲自使他们的生命行在谦卑当中，好叫佳音教会有合一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好叫佳音教会有谦卑，把恩典看得更清楚，对自己、对人、对上帝都彰显见证你自己的荣美。主啊，让人进到佳音教会就知道，这不仅是一个讲圣经有美好敬拜的教会，更是彼此关顾，看彼此比自己更重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教会。求你祝福，求你使用，让佳音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得人，为你做见证，好叫你的心得着满足，你的名在佳音教会中得着荣耀。把众弟兄姐妹恭敬交托仰望，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也继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有一点点的感动，就帮助我们不要消灭那感动，我们行在谦卑中。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牧养你自己的子民。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